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雅各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雅各书》。《雅各书》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，盼望你能够找到。今天我继续讲解雅各书第一章，从第22节开始讲起。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给我们实际应用方面的教导。我们可以给这几节经文不同的题目。第22节是神话语的命令，23和24节是神话语的危险，25节是神话语的设计。这一段的经文是很实际的，关系到我们的生活。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神话语中有一个元素，是使它与其他书籍不同之处。有许多的书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资料、知识、理智上的刺激、灵感，甚至于娱乐。然而神的话却不一样，也许这正是他不如其他的书那么流行的原因。神的话命令读者要有相应的行动，他说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他要求读者去注意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17节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神的话是要人付出行动的。诗篇第34篇第8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我们可以读一些历史书籍，但他们不会要求我们有什么行动。我们可以读文学作品，但他们也没有给读者什么命令、什么声明或者是解释。虽然他们会带给读者一些教训，但那也许不是作者的心意。我们可以读科学书刊，他们也不要求我们去做什么。我们可以读食谱，知道怎样煮一道菜，但他们并没有叫我们一定要去下厨。不过神的道却是命令，就像吹起号筒一样，要你有所行动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36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主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，第一是悔改，第二是来救经我，第三是相信。神的话命令人要相信。今天的一些广告都是属于高压性的，在电台、电视、广告板、报纸和杂志都可以看到广告，我们都被这些广告洗了脑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去买广告所宣传的那种产品。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回转归向基督，我们就死在罪中，那实际上是属高压的。神的话说，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在二次大战之后，西方的世界从炮弹中出来，走入了教会。他们是因为怕炮弹，而不是畏惧神。西方教会的人数因此直线上升，但是在那同时，不法和不道德的事也多多的增加，酗酒、离婚、青少年犯罪问题也一起增加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他们确实与世界的事分别出来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问题产生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其原因就是因为教会用消极的口吻，用假设的语气来传讲神的话。但神原先是用命令式的语气传讲出来的。神的话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这是向已经重生的属于神的儿女所发出的命令。神并没有要求没有得救的人去做这样的事，除了相信以外，神并没有命令未信的人行道。有人来见主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对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说，神要求他们相信，但对已经得救的人，神则是要求他们遵行神的道。如果你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，神不会要你做什么事，但一旦成了他的儿女，他就对你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有时候要传道人去真正的行道有一些困难的。有一次我跟一位当医生的朋友打球，不久来了另外的两位朋友，他们是医生的朋友，其中一位拥有神学博士学位。这位医生就介绍我认识这两位朋友。那一位跟博士一起来的朋友笑着说，我们有两位 doctor， 在英文医生跟博士都称为 doctor。 医生说，我这个 doctor 的职位是要开业医治病人的，他的 doctor 职位是传道的。换句话说，医生往往要动手去做的，例如为病人动手术等等，而神学博士通常是以口传讲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需要行道的人，也需要传道的人。 神的儿女听了他的话语之后，就应该去行，不过不应该流于机械化习惯性的举动，也不应该流于枯燥刻板惯性的行为。神话语的本意是要使听的人产生具有创意的行动，或者是有建设性的行动，使他的生活经验得着充实。如果我们内心被这种内在的渴望所刺激，并且有圣灵的充满，我们就可以一面出去享受打球之乐，一面享受读经之乐。事实上，读圣经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。听见了神的话的人，自自然然的会被内心的渴望所激动，愿意去为神做工。当我们开始这一个福音广播事工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时招请同工。我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同工是最好的同工，神亲自差遣他们加入。每一位的同工都有自己的专长，他们都很忠心，也很具创意。我认为神的工作很需要具有创意的人才，也就是充满活力，能够积极地做出贡献的人才。这里说，不要单单听到，在教室里面当学生，跟当旁听生有所不同。在我所教导的圣经班里面，常常会有一些旁听生来听我上课。旁听生不需要考试，也不必做任何的准备，更不用写报告。他们也不像学生那样修完一套课程可以得到一张文凭，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就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讲课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了主的道之后，就要有所行动，而不再是一个旁听生。有一个故事讲到某个人常常喜欢向别人谈论自己的信仰，但他从来没有为什么人做过任何的事，他只单单谈论他的信仰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来看他，见他所推的手推车正陷在泥巴里面，无法动弹。他的朋友就取笑他说，你的信仰根基真是建立的稳固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继续往前，我们的根基立好之后，就要在信仰上继续长进，不要陷在泥沼中。这节圣经又说，自己欺哄自己，自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使徒约翰说，那些说自己无罪的人便是自欺的。我们很容易把所犯的罪加以理性化，甚至于为自己自圆其说，掩饰罪恶。雅各书第一章23跟24节是谈到神话语的危险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你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23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23节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这里说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以前的镜子跟我们今天所用的不同， 以前的镜子是将一片铜擦亮，就能够照到自己。镜子是件有趣的东西，这里用镜子来形容神的话。当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你在镜中看见自己的样子，那是你真正的面目。如果你仔细看过林肯总统的画像，你会发觉有的画像画出林肯的脸上有一颗痣，有些却是没有。有一次，有一个画家准备替林肯总统画像，他说：“总统先生，请您坐在这儿。”然后画家就移动他的画像，希望不要把总统的痣画出来。林肯总统知道画家的心意，他就微笑起来了。画家问他说：“总统先生，你希望我怎样画你啊？”林肯说：“就把我本来的面貌画出来就行了，包括我的痣在内。”那正是镜子的功用。如果你脸上有一粒痣，镜子里面就会反映出来。所以有些人不太敢照镜子，因为不太喜欢看到自己真正的容貌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是一面镜子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神的话就清楚地告诉你了。这里说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有人说，这里的人应该指妇人，因为妇人尤其是小姐们喜欢在手袋里面放着一面小镜子，随时拿出来照照，看看自己的头发整不整齐。难道男士不照镜子吗？他们一样的爱漂亮。今天的社会是先看人的衣装，然后再看那个人。你装扮的好一点，人家就容易接纳你。镜子能够把一些瑕疵显示出来。所以不管是男士或者是女士，都爱照镜子。但是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最怕你在镜子里看见了有瑕疵而不动手去补救，有肮脏的地方而不去洗干净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24节的经文。雅各书第一章第24节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雅各在这里回应他在第19节所说的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是，当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不要过于匆忙。他说快快的听的意思是要你集中注意力在神的话语上。雅各说，不要对神的话语马虎，不要像照镜子那样只看一眼就走开了。一个人要是只听到而不行道，他就像一个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面目的人一样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一些不喜爱读到圣经说自己是罪人的人，每每到了这里就跳过去。难怪解经师的讲道渐渐不被重视了。不过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全部的都讲出去。 也要全部的读，而不是抽出一些自己觉得好的经节来读来讲。在神的话语里，其实没有分哪节的，这经节是人加上去的，神的话是怎样，我们就完全的接受它。神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，把你的瑕疵指明出来。一个人去看医生，医生替他照 X 光，结果显示出他的身体的某个部位有癌细胞。他不可以对医生说，医生，我不信任你的 X 光，我不理会什么癌细胞，我可不管他，我认识有人的确这样说，结果他们死了。假如医生告诉你，你什么地方长瘤要割除，你最好听医生的话，马上把它割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了神的话语之后，不可以无动于衷的。如果你对神的话毫无反应，那你就需要负责了。如果医生告诉你你有癌症，而你不去管它，难道是医生要负责吗？他当然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。神的话对我们这些重生的人说，你没有长进呐，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呐。神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呼唤我们回转归向他。我们要记住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的话把我们的真面目显示出来，甚至进入我们里面，把我们的缺点都反映出来。巴不得我们都喜爱神的话，并且遵行神的话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下面我把雅各书第一章后面的这一段经文再读一遍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第27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。圣经这一本书不像其他的书，我们读了之后，我们要付诸行动，这是你的要求。没有信靠你的人，要抓住机会 今天就悔改信靠，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。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，听见你的道，我们要行动，因为不要单单听道，乃是要行道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像一面镜子，把我们本来的面目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有被玷污的地方，有瑕疵的地方，我们就投靠你，求你赦免我们，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人。
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